今天呢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啊，重阳节。重阳节呢也是一个节气啊，过去说踏秋啊，这个中国的重九节。那么主要呢，这个庆祝重阳节一般的呢就是吃那个糕啊，那个重阳糕啊，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吃过是吧？甜甜的，就那个味儿。然后呢，观赏菊花。菊花呢，就是过去呢，在中国古代啊，菊花是一种高贵的象征。所以呢，菊花呢，一般说是啊，有文学的、有文化的、有档次的人啊。古时候呢，对菊花呢啊，是代表说哦，你是君子人。啊，所以这时候呢，中国传统说呢，一个是赏花，赏菊花，还有一个登高，登高嘛，重嘛就是重叠的意思，登高，啊，因为呢，过去呢说呢六呢，在中国易经里面讲的六呢是阴的，属阴的，啊，这个数字不是太好的，但是呢九呢它就说属阳，啊，但是实际上为什么其实九呢也应该属阴。但是为什么属羊的呢？因为到重阳的时候是两个九，两个九福福得正，听得懂吗？所以到九重阳的时候呢，就是高了啊，我这个是正的了啊，好了啊，给你带来这个阳数了啊，重阳，那么就两个九叠在一起叫重阳啊，所以是这样。所以呢，重阳节呢，为什么呢？因为是九啊，九嘛代表一个数字的最高了。比方说你活到99啊，对不对啊？我们是很高的位置，所以人家说年纪大的人，哇，九啊都是很高的，没有十全十美嘛，九是最高。所以呢说重阳节就称为呢就是尊敬老人的啊，尊敬他们，因为让他们活得长一点嘛，就是。所以今天这个其实呢在佛学当中呢也是根据这个我们中国传统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重阳节呢来敬重老人啊，实际上也是一种布施吧，啊，一种心灵的布施啊，对老人好一点，那么就是法布施啦、心灵布施啦，还有啊财布施啦，都是的。有时候买一点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澳大利亚的什么奶粉据说都被中国人抢光了，这个寄回去啊，也是一种孝顺啊。那么，所以呢，今天呢也是非常呀，这个重阳节呢，跟大家星期六正好在这里见面。那么台长也是祝我们啊，年纪大的人呢，不管年轻人年纪大，年轻人以后也要变老伯伯老太太的。那么已经变了老伯伯老太太呢，祝你们呢重阳节愉快，然后祝大家。你讲讲中国传统的这个都是真的很好，你看看讲讲澳大利亚，你看，所以你们到这里来了，你们都是脑子很清楚啊。你看澳大利亚有一个男的啊，你们想想看，在阿德雷德20岁的男的在啊西巴顿的剧院啊。因为看那个正在演出那种啊那种爵士乐摇滚乐，啊那个叫朋克摇滚乐团，我也不知道这个朋克有没有名气，啊叫 The Downer Reds， 啊我最好你们都不知道，说明你们念经念得很好，学佛学很好。摇滚你们都知道的话，说明没好好念经。所以有些人虽然不知道，有些人装了假装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像这种音乐听了之后刺激人。你看这个小伙子20岁哦，神经发作，上衣全部脱光，穿条短裤，从那个你们知道剧场里不是有二楼吗？包厢那种吗？他就坐在上面往下跳啊，整个人就跳下去了。他想给人家带来狂欢的、啊、狂喜啊，一跳鲜血满地，医生赶得来的时候已经伤势很严重，满脸都是血。你以为人家看戏的人傻瓜，他往下跳的时候大家都让一让嘣他下来了。好了，神经病，你们知道刺激啊会影响人的那个神经感官系统的紊乱，所以很多人刺激他的时候，你一讲话让他生气的时候，他一刺激他开始乱讲，你骂他没关系， 你讲到他爸爸妈妈或者他最喜欢的人，你一骂他，他刺激他了，他接下来什么都敢讲了，对不对啊？啊，离婚啊，什么话都出来了。所以一个人要有智慧的人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刺激别人。你看他这个神经刺激到跳下去神经了。你看我跟你们星期六见面从来不刺激你们，你们平平安安回去对不对啊？学佛人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看现在天灾人祸，真的，那强台风到日本了，那六个人死了，132个人被砸伤。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篮球场发生枪击案啊，四个人被开枪，被人家开枪射中啊，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伦敦铁路上最惨的瘫痪，11个风暴席卷冬季，圣诞新年狂欢彻底泡汤。你看看你们还要狂欢，真的不要狂欢的、啊，狂欢是不好的，乱七八糟的。好了，这个整个就是这个铁路就是整个瘫痪了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有时候我们做人呐、学佛啊，真的要当心了。我看到刚刚看到有一个也是的，一个什么国家的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哦，印尼首都有一家烟花厂爆炸，你们知道死多少人吗？47个人，就这么炸死的，看见了吗？烟花厂啊爆炸。所以你们想想，有时候人呢、工作也会死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做人应该怎么样做，平安就是福。你天天能够平平安安，能够活在这个世界，福气，对不对啊？你如果天天说我天天烦，你说明啊，你这个因果就离你很近。所以我们今天做善，可以换来明天的福气，啊，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今天修心可以换来你未来的佛果，所以我们现代人呢，总是有时候在迷茫当中过日子，我这两天在说了，我看到一个新闻说，人一共80岁是活30000天，里边呢有一半呢是睡觉的，那么就15000天去掉了，还有呢，包括自己生病在医院里的日子，包括自己不开心，包括自己有时候受伤了，或者其他的日子算起来，其实也就是10000多天吧。想想看，你们活了多少天？所以在迷茫的过日子，既不活在当下，也没有活在未来，因为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今天我能得到什么东西，所以人很可怜，所以人活得仿佛没有死亡，不会死亡。所以你看有些有钱的人吃喝玩乐开心啊，他从来没想到要死掉的，等到哪一天查出来癌症晚期了，好了，临死前又仿佛从来没活过，我就走了，我什么都还没有去过呢，很多地方还没去过呢。你们说一辈子一个人多少地方没去过啊？对不对啊？你们走的时候非洲会去吗？我也不会去啊，我要弘法，已经弘到非洲了，我现在有弟子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冰岛，
广东话冰岛啊，冰岛不算南非吧？非洲啊，北欧啊，那我现在毛里求斯有我们的共修组。共修会有观音堂了，已经是非洲毛里求斯，但是很漂亮啊，马达加斯加也有，还有一个是上次我见的是古巴、古巴也有，心灵法门啊，不容易啊，我们想去玩。那我呢，真的毛里求斯，你们去查一下，平安和平，从来不打不闹，平平安安的。我呢，以后等到毛里求斯呢，他们搞了好一点，邀请我去的时候，就带你们去。据说这是个美丽的岛，要绝对平安才能带你们去玩的，对不对啊？有接待啊。毛里求斯是一个美丽的岛啊，人家是说结婚才选择在那里的，非常漂亮啊。讲起来也非洲去过了。 对不对啊？所以跟你们讲啊，做人啊，真的天天曾经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你说你活得累不累啊？每个人活着都有后悔的事情，你不要天天去想啊，对不对啊？对啊，人天天后悔，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避开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还在继续做后悔的事情，这是人的毛病。所以学佛人呢、啊、真的哎，怎么样懂得呢，就是要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知因懂果啊，知因懂果。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啊、急于成长，有时候我们又爱叹，哎呀我年轻的时候童年多快乐，对不对啊？啊，来不及的想长大。你看我们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来不及想毕业，想有个工作啊，你看看看啊，一有工作了又想想年轻的时候多好，又以健康换来钱财，不久呢又用金钱去换健康，现在看病多贵啊，对不对啊？所以没有生病就好。我们呢对未来的焦虑啊忧愁啊，但是我们又不珍惜现在已经拥有的幸福，这就是人的毛病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活得很痛苦，就是他们这些问题所在。所以呢有时候呢学佛真的是有好事情，对不对啊？你看你不学佛的话，在10月22号，对不对啊？今天大概要10月20几号啊，28号，就是一个礼拜前吧，在泰国啊，在泰国一辆私家车猛地撞下路边一家快餐馆，正在准备饭菜的23岁的老板娘被当场撞死。你看人家在边上准备做饭的，突然之间车子，你们想想看啊，肇事的白色私家车司机是61岁退休的男老师啊，他把这个退休老师这个冲快，这个死者的老公啊最后哭着怎么讲你们听到吗？他说昨天半夜里我的太太叫他的老婆做噩梦醒了大哭，惊醒了他，被他老婆惊醒了，他老婆说老公啊我梦见有人把我打死了，但没想到一早起来他说他就这么走了。所以我跟你们说做梦很重要，对不对啊？学佛的人天天做好梦，不学佛的人有业障你就做噩梦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们讲的有个台长天天帮你们忆梦多好啊你们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梦你们就直接告诉我，对不对啊？梦就不要告诉我了，因为一般都是虚幻黄粱美梦这种不好的梦你们要特别当心，真的。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的人有时候啊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在人间呢、啊、整天在竞争当中，哎呀我竞争你啊，我看你好了你看我好了，有的人出身好，有的人羡慕他，有的人看他后面好，那么又羡慕他后面，哎呀我告诉你这个人呢、啊、真的是人比人呐、啊，过去讲叫气死人呐、啊，对不对啊？实际上你不要比呀、啊，你跟谁比？每个人都有缺陷，每个人都有比你好的地方，也有你比他好的地方。所以只是你的心态最重要啊！你看看你能承受多少，你才去做多少。你今天心态不好，你不能承受这个压力，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你做了你会后悔的，对不对啊？很多人说看人家开生意，哎，再开一个吧。你一开你承受不了的，我告诉你能做老板哪怕小老板，他今天能够承受亏本，他天天不赚钱他还这么开的，他你说一般人能承受得起吗？对不对？我一个朋友现在在 Cross Nest 开了一个日本餐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开了一个日本餐馆，房租要将近1000几百块钱啊，这个厨师要1000几，现在的厨师一个星期你要叫他做至少1000几百块钱的、啊、没有那么便宜的，对不对啊？他说那天下雨，这个整个店一天开着，你知道去了多少客人吗？你们猜给我看看看。哇你好有智慧啊一个还有人说两个，那有慈悲心我告诉你了，真的没有办法，真的帮忙也没办法帮。你们大家记住了，不能和人比，比你就会嫉妒，你就会烦恼， 啊，和自己比，你有时候会感受到自己在不断的成长，在进步。你跟别人比的话，我告诉你就会承受烦恼和障碍。去跟人家比干嘛呢？对不对呀？啊，你看看有一个人就是的，哎呀，在公司里面，他家里离自己家不远，公司大楼上看得到家了，一看着火了，他一看着火了，他说：“嘿嘿，你看哪家又着火了？”呜，消防车都过去了，还跟人家说：“你看不当心的，你看着火。”过一会儿，人家打电话给他，是他家着火了。啊，这都是新，这是新闻呐、啊。所以台长告诉你，你们星期六来呢，不但能听到一些佛法的东西，最主要还能听到台上很多的信息，社会上的信息，啊，写社会上信息很重要，对你们，啊，比方说有一些啊病啊要当心啦、啊。后呢，人的心态啊，用知足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一切，我很满足了。我经常跟你们讲，把自己幸福的底线放得低一点。很多女孩子就是把自己幸福的底线，我要找个男人，一定要好看，一定要有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花一个吧。我告诉你，哪有啊，选择的男人，就是老实一点不就好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把底线拉得低一点，我找个只要是男人能够体贴我。我话还没讲完呢。我说只要找个男人他能够体贴我跟我过日子 OK 了，那你就要准备了，他嫁给你之后身上很臭啦，脚不洗啦，那另外回事了，你就必须要承受了。啊，我就讲这个道理给你们听。所以呢，你今天呢啊，跟有钱的人相比呢，你会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没收获啊，这样的话你天天会让自己失去更多。你怎么不跟人家那些受苦的人比比呢？对不对呀？你想想看，一个在美国一个大学，一个孩子很好，爸爸妈妈都很有钱的啊，富二代啊，在美国啊，路易斯安那州的，对不对啊？好了，发生枪击案啊，砰，两个孩子死亡，孩子逃，那个嫌犯逃走了。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你们一定要记住了，知足常乐。在伦敦啊，长沙的一个女分析师，我还不知道这个职业了，叫分析师。你们知道有这职业吧？哎，分析什么啦？金融，可能金融啊，精算。你看，出事了啊，叫绕青青，她从伦敦金融城步行下班回家，哦，搞金融的。那个碰到一个残忍的这个一个歹徒啊，打他，抢他的包，我估计就是不放呀，他就是不放，直接将短刀刺进他的头部，导致他至今深度昏迷植物人，没医生说不可能，无法苏醒了，把他身上东西电脑啊钱包啊洗劫一空。你们想想看，一个人啊，不死在自己，人家叫客死他乡，跑到英国去。所以我上次在澳大利亚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女的在公园里，这个也是个非常勇敢的一个我们华人妇女，早晨的晨练锻炼，被一个歹徒啊抢包，怎么打他，他就死不放包啊。把他拖了好几圈，他也不放包了，一边拖在地板上公园里，一边在叫那个歹徒最后逃走。你看这个澳大利亚跟英国就不一样，澳大利亚的华人素质很高，叫永不放手，因为里面很有钱的。我告诉你，碰到这种事情啊，好好保保命吧，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给你拿掉就拿掉了，要保命啊。真的，你们千万，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要是碰见歹徒啊，赶快给他。真的，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卡布拉玛特吗？对不对啊？有一个华人下了火车，对不对啊？跑过来几个小流氓，啪把他一个耳环，一个金的，啪就拿走，一拉走。第二天下了火车，那个男的又来了，冲着他说什么？以后假的不要带了啊！ 我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在人间你稍不留神你被儿子都会杀掉，两岁的儿子，什么在美国路易斯两岁的儿童玩手枪，因为在美国手枪是合法的，只要登记，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爸爸睡觉了啊，他爸爸叫，他爸爸是诺贝尔叫，名字叫 Nobel 啊 ，Nobel， 他爸爸叫 Nobel。这个儿子在玩他爸爸的手枪啊，他爸爸睡觉了，他砰一枪，一枪打到他爸爸的颈部，啊，死了。你想想看，这种事情用佛法来分析，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还他命的，我最喜欢看看这些，看见这个我就要看头疼了。啊，一看是夫妻，恶缘，啊，来了就是把他爸爸毙了，而且毙了没有罪，两岁孩子有什么罪啊？呵呵，你上辈子欺负我，这位置。呵呵毙了你，听得懂吗？没有罪，所以你们知道冤冤相报，真的不得了啊，真的。所以学佛人呐、啊，要修心啊，要转念呐、啊，要离相啊，就是要怎么样？不能啊，不能着相，对吧？某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这个房子，我死了。你想想看，这种事情用佛法来分析，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吧？还他命的，我最喜欢看看这些，看见这个我就要看头疼了。啊，一看是夫妻，恶缘，啊，来了就是把他爸爸毙了，而且毙了没有罪，两岁孩子有什么罪啊？呵呵，你上辈子欺负我，这位置。毙了你，听得懂吗？没有罪，所以你们知道冤冤相报，真的不得了啊，真的。所以学佛人呐、啊，要修心啊，要转念呐、啊，要离相啊，就是要怎么样？不能啊，不能着相，对吧？某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这个房子，我一定。当你一定要的时候，你就开始倒霉了，因为你痛苦了。你一定要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得到，你要不到你痛苦了，对不对啊？有时候一定要执着你就一辈子伤痛。台长曾经讲过，有些事情啊，很多人啊，这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去评论，不要去讲啊。莎士比亚我不说过吗？千万不可评论你不知道的事情，否则你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过失。你看有些人就是讲话讲错了，最后呢，好了，被人家告到法庭上去。嘴巴不要乱讲话，学佛的人啊，你要叫我讲话，我情愿念经的。你叫我讲话，一句话出去，我告诉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都收不回来。所以吵架的时候，气得不得了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治好神经控制，不要骂，不要骂。我告诉你，一出事了，嘴巴出去了，缓不缓不过来。很多夫妻了，人家说，哎呀，你不能原谅我的吗？因为有些人气量真的很小，他就是不能原谅人家。那反过来说，你们能原谅人家吗？也不可以，也是凶的不得了的，对不对啊？所以啊，台长跟你们说，我们很多时候年轻的时候伤害自己，都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呀。我们对某一件事情都不肯，执着的不得了。你就像现在叫一个孩子剃个头，他都这么难；一个小青年剃个头都这么难，对不对呀？过去有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跟台长啊，我的儿子，你看这个头发，我跟你们讲了好几次了吧？当中撇开那种，我说这话说我的儿子剃那个头，这个简直像个。汉奸了，过去日本人那时候叫汉奸头了，对不对啊？他跟他儿子说，好了好了，你懂了懂了懂个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了，这都最时髦了，叫德华头，刘德华剃的，啊，其实就是日本头了，啊，日本头。那个时候汉奸为了拍 那个他们真的拍那些那个日本鬼子的马屁了，就有一剃头剃成像日本人一样。所以你们自己要记住了，什么事情啊，哎呀，要懂得啊，在苦难中要学会种福田。虽然我很苦，但是我还要布施给人家，还要对人家好。你越是在苦难当中你种福田给人家，你就会在艰难当中赢得欢喜心。你去看好了，当你就算你没钱没有福各方面没有，你就对人家好，实际上你就是一个富人，因为你能够布施出给人家一点点，你就是一个富人。布施的只有富人才布施，你今天不管你有钱没钱，我就是把家里啊给你一点啊，或者关心你啊，讲一句话了，你就是个富人，因为你心中非常富有啊，你能够想到别人，帮助别人。所以越苦的人越要有定力，所以艰苦的人会培养出一种坚强的意志啊，意志。所以台长经常跟你们讲，就是讲这些，希望你们要懂了。有时候做人呢、啊，哎呀，不要想不通了、啊，一句话想不通，想半天，难过半天。其实有些事情啊，真的就是一个意思不一样，你可能就想不通。有两个秀才一起去赶考，去赶考路上，他们遇到了啊，两个人一起遇到了一只啊出殡的队伍，就是人家死人的了。好了，这个他们两个看到黑乎乎的棺材。其中有一个秀才突然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完了啊，活见鬼了，今天去赶考碰到一个倒霉的棺材，那还考得上了？于是心情一落千丈，走进考场，那个黑乎乎的棺材一直在脑子里挥之不去。考试的时候叫文思枯竭，就是想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整个就是棺材啊，最后名落孙山，听得懂吗？就没考上。还有一个秀才呢，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棺材之后呢，一开始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但转念一想，棺材棺材，那岂不是又有做官又有财运吗？啊，好兆头，看来我今天鸿运当头了，我一定会高中。于是他十分兴奋，情绪十分高涨，走进考场啊，思如泉涌，一举高中。所以回到家里，两都对家里人说，棺材真的好灵，一个让这个人考不上，一个让人考得上。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啊一次挫折一蹶不振，有的人因为一次的成功一次的每一次的这个失败而换来了很多次的成功。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做人呢、啊、要想得开啊，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啊，什么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懂得人生有一体两面一面两体啊，一面两体。一个就是有苦，记住了，只要有苦一定会有甜，所以你现在在苦的时候你就坚持，我一定会甜来的，听得懂吗？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先想着最后一定有甜点的，实在没甜点弄个 orange 吃吃也很好，对不对啊？然后呢，只要有烦恼一定会有解脱的方法，哪没有方法？你们一辈子活到今天，你们经过多少苦难烦恼啊，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解决了啦？否则怎么活到今天啊？解决不了的人活不到今天，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解决了。所以一个人要相信啊，有时候烦恼来的时候就是给你一个好机会做功德，越是苦我越是要努力啊。实际上解脱呢是在某一个程度层面上说我被化解了这些烦恼啊，明白了吗？解脱了，跟老公两个人不开心啊，或者跟孩子不开心啊，有时候一讲话你就去叫他一下，事情也就没事了，也就很多人就是不好意思，我就不叫，凭什么要我先去跟他讲话？他不能跟我讲话，他错了，为什么他不能先跟我讲？他觉悟没你高啊， 你先叫他，说明你觉悟比他高，你是个好人呐、啊。你不计前仇，你气量大，大如海啊。对不对啊？啊，说一个人呐、啊，真的伤人之语不能说啊，伤害别人的话你千万不能说，说了之后如火烧树林啊，火烧树林，你骂人家之后像火烧树林，你说完了之后你会在人家心中啊留有一片焦土啊。那台长跟你们讲话你们听懂吗？你骂完人家，就算这个事情过了，他有一片焦土，他恨啊，他难过啊，他脏啊。这个在人间呢、啊，啊，要转烦恼为智慧啊，做人要以守戒为快乐，守戒才会快乐啊。所以一个人呢、啊，不守戒不行。你看喝酒了之后啊，这个乱来就来了，真的啊。你看看漳州有两个人酒后发生口角。你看看一吵起来之后，你们知道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啊？直接将车钥匙插入那个人的头里的，你去搞啊，你们去跟那些人吵啊。所以有时候你们开车都要当心，情愿让人家也不要去争啊，你不知道他什么黑社会流氓，他下来他跟你玩命，你跟他玩吗？人家一生就一条命，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谁有两条命的举手呀？有人举手了，说我这条命是给儿子的，所以我这条命是没有的。所以想一想啊，这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吵。你看我们的邻居新西兰，哎呦可怜哦，奥克兰哦。霸街头霸王哦，为了什么？两个壮汉为了超市最后一份肉，买一份肉，最后两个人连人字拖鞋都脱掉了，穿黑衣的男子大战穿灰衣的男子，准备迎战，人家就把他们拍下来了，一个飞衣，哎呦像武林高手嘛，哎呦成功命中灰衣服的膝盖后方，黑衣男子先使出一脚，砰一蹬，灰衣男子既完全还击，连黑衣男子的脸都挨不到，双方谁也无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我看这个写这个新闻的人脑子有毛病。一位女子试图劝和，并从后方拉住灰衣男，灰衣男激动地奋力前进，令女子无可奈何。他还有的，神经病，描绘的嘞，像写小说一样。你看，第二阶段，打到第二阶段，你们现在知道社会上有的人吃饱饭没事干了吗？对不对啊？啊！一名男子被揪翻在地，现场人员试图将他们分开，场面十分混乱。视频被人传到网络，啊，短短的时间就超过150,000人点击。你说他们这个世界真的是脑子都坏掉了，看这些东西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包括我今天讲这个事情，我是为了教育你们。对不对啊？然后呢，目击者说两个人为什么打呢？因为最后一分就是在这个冷冻里面最后一分牛肉要买，两个人争执啊啊，有的是说为了最后一分鸡肉而起冲突。我告诉你们，不是鸡肉牛肉啊，是脑子坏掉了，真的。你们记住师父的话，想一想啊，我们的身体是多么的肮脏啊，我们的生命如此的短暂，世界上一切这么无常，还要为这些事情天天去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啊。我们要记住，我们身体上有个永恒的财富，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你为什么还要去糟蹋自己的身体呢？对不对啊？啊，所以我们拥有学佛的智慧，我们将带来永远的快乐和解脱。所以学佛的人很开心啊，为什么？我们学佛的人不跟人家争斗啊，哪来的烦恼啊？对不对啊？ 一看这个人我不跟你争，那个人我不跟你斗，谁来跟你斗啊？你不跟人家争谁来跟你争啊？你不跟人家斗谁来跟你斗啊？所以有些时候冷处理是最好的，一当自己要发泄不开心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冷处理，不要去想，不要去理他，对不对啊？看他最后又怎么样，没怎么样，这个世界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真的要好好的啊，养好自己的心态。菩萨佛法界讲一条，佛陀世间有两条道，一条呢是从光明走向黑暗，还有一条道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我们过去的心情就是黑暗的，我们的烦恼又黑暗的，所以我们学佛之后走向光明，对不对啊？很多人过去在爸爸妈妈的教育下培养下，在自己家庭条件好，哎呀好像很有钱很有名，他们慢慢的啊，贪污腐败做坏事，在社会上做各种各，慢慢的走下坡路，他们有光明走向了黑暗，所以他们最后很苦。啊，我们学佛的人就很幸福啊，我们很幸福，难道不幸福吗？礼拜六每个礼拜六来吃吃饭都很开心的，对不对啊？虽然没吃饱，吃饱了吧？
吃饱，
吃饱们就好了，吃饱们就撑着了。所以台长告诉你们，要记住，短见之人从光明走向黑暗，这个也看不到未来的，嗯啊，对不对啊？哎呦，我很好了，哎，怎么了？马上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好了，慢慢就黑暗了，啊，这个贤能之人光明。那么今天台长非常的。啊，这个不情愿的讲给你们听，你们都算贤能之人，正从黑暗走向光明。你们看啊，在武汉山东，在山东济南，你们这里山东人很多吧，对不对啊？山东人脾气很硬，夫妻很容易吵架，很容易离婚。你知道山东济南市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什么？现在很多办离婚的人都是一时冲动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跟我们法院讲，所以法院最近推出一个新的举措，什么举措呢？离婚冷静期通知书，给双方一个缓冲期，就像我们买房子有个冷静期一样，啊，山东人啊，你吵嘛啊？不要叫啊，先回家好好冷静一下啊，回去老婆包子饺子一做，马上还不离婚了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三个月期限内不准提出离婚，这份通知书背后还印了一首劝和歌，山东先推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人呢，有时候呢不要太激动，真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就是自己亲眼看见的都不一定是正确的，耳朵听见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啊，对不对啊？啊，所以很多在社会上的事情真相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糟糕，所以不要想，越想越糟糕。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想出来的毛病，思维的毛病。你看看人的毛病最后出在哪里啊？都是思维上。忧郁症不思维吗？想不通呀。现在很多人的毛病都是思维引起的身体上的病。啊，不要乱想啊，一想啊就想出事情出来了。啊，我们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所以学佛学禅学，禅学不是用眼睛看的，也不是用耳朵听的。你们知道是用什么呢？哎，学得不错嘛，都是用心去感悟的。你们今天对孩子好，夫妻好，家庭好，对朋友好，靠什么你们知道吗？感觉呀，不是人家告诉你，哎呦，他对你好得不得了，你没有这个，没有你听他讲了，你没这个感觉呀。所以父母亲给自己孩子介绍朋友之后，哎呦，这个女孩子漂亮的了，哎呀，温柔体贴，这个男孩子一看没感觉，就这样，对不对啊？很多好的不得了，哎呦，左说好右说好，那女孩子跟他谈了没几个，没感觉。妈妈说为什么没感觉啊？嗯， 走路走了半天，连杯水都不给我买。好不容易走到个麦当劳，我说肚子饿了，他说那我们吃个麦当劳吧，对不对啊？挖呀挖呀，以为他挖钱的，挖出来一张鹅犬，买一送一。所以啊，还想跟你们讲啊，人生啊，有四件事情我们不必去管，不要去管啊，好好学佛学习，对不对啊？你看啊，什么事情啊？谁生了我们呢？我们不必去管，对不对？爸爸妈妈已经把我们生出来了，你去恨爸爸妈妈干嘛？没办法管的，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出来了，对不对啊？谁有选择啊？在妈妈肚子里一看，这妈妈不是东西吗？也不是东西吗？我不出来了，不出来啊！打胎，打死你！我告诉你，没有办法选择的，出来只能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德国的存在主义的一个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情愿来的，我们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就甩出来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早上五点钟车子来了，来了，垃圾车来了，你们被甩出来的，甩到这个人间的，什么都不知道，没有选择，什么爸爸妈妈，你们都没有选择，都不知道，来了就来了，不要去想的太多啊！一出生就面对这样的事实，我来了。来了不就来了，慢慢才知道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怎么样？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了。所以，哪怕你出来了之后，你发现情况不妙，你也回不去，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出狱到这个人间。最刚刚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哭。所以一到人间就不认识人的，没朋友跟我们认识。所以睁开眼睛看到的父母，不管他们是美的丑的，都是父母亲，没办法选择，也不必去管啊。在大一些的时候呢，让我们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啊，再看父母亲啊。有的富的，有的穷的，或显赫的，或平凡，都没办法去改变。所以我们的人生要靠我们自己坚强的活着，不要对他们要求太高。他们只是抚养我们一段时间而已。其实，当我们成长，当我们大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再依靠他们，因为也让他们过过清闲的日子。他们已经为我们苦了很多年了，对不对啊？不要再去伤害他们了。有的孩子很大了还在伤害自己的爸爸妈妈，什么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整天气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气得了不得了，真的像老命都气掉，对不对啊？所以告诉你们，所以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不满意，但是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懂得这个道理。今天先跟大家讲一啊，四个这个不必管呢，还有三个慢慢跟你们讲，今天先讲第一个啊。所以呢跟你们讲，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啊，不要人生。因为啊，有一个从真实的故事，从啊这个越战归来的士兵的故事，他的儿子呢从旧金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他爸爸妈妈坐在旧金山，告诉他们说：“爸爸妈妈，我回来了。”啊，回来了。爸爸妈妈说：“哦，很开心啊，你退伍了回来了。可是爸爸妈妈，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情之请，我想带一个朋友一起回家。”啊，那爸爸妈妈说：“那当然很好啊，那我们会很高兴见到他。”不过儿子又继续说：“可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这位我的朋友，他在越战当中受了重伤，少了一条胳膊和一只脚，他现在走路啊，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想请他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他的爸爸就说了：“儿子啊，我很遗憾告诉你啊，不过呢，或许我们可以帮他有个安身之处， 啊，而且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像他这样残障的人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负担啊，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我们不能就让他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建议你先回家，然后忘了他，他会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的。就在这时，儿子挂上了电话，他的父母亲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几天之后，这对父母亲接到了来自旧金山警局的电话，告诉他们亲爱的儿子已经跳楼自杀了。警方相信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自杀事件，于是父母亲两个伤痛欲绝地飞往旧金啊，飞往那个地方，并在警方带领之下停时间回去辨认儿子的尸体。那的确是他们的儿子没有错，但是非常惊讶的是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少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爸爸妈妈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残疾，所以他就觉得人生对他来讲失去了希望啊。所以我们做人不要带着有色眼睛看别人啊，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真正的在伤害谁啊，你对人家宽宏大量，对孩子好，其实就是对你自己好。你现在最后不是伤害自己父母亲了吗？你对孩子这个样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生一路走来，我们有时候跟孩子断交，有时候跟啊夫妻吵架，有时候跟自己的亲人跟朋友，经常有很多的误会。台上希望大家呢，学佛人要宽宏大量，慈悲别人，有时候对别人的宽大就是对你自己的啊一种啊解脱。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帮助别人啊，不要太自私，这样的话你会活在人间比较啊更有意义一点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些道理啊。这台长呢跟大家讲，我们做人呢，人生啊都是何其烦的，非常烦的。做人有时候要简单简单啊，所以复杂的事情要简单的做，简单的事情要认真的去做，你这个人就会成功啊。有时候简单就是一种高贵，就是一种气质。你看一个人跟人家讲话，小孩子很简单，大家都喜欢。一个人如果你跟他讲话，他哇眼睛瞄你，那这种人人家害怕他，不愿意跟他交朋友，对不对啊？自然生活啊，慢慢的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啊这个寂静，就是不会有寂寞，但是心中你已经有很大的解脱。所以呢，这个我们经常说，每一步在人间红尘当中走一步啊，滚滚红尘啊，都是给自己一种锻炼啊，要经得起考验。有时候在心中每一寸的成长都是泪珠，所以呢，要好好的接纳别人啊，接纳别人啊，经常的忘记自己。所以你去看妈妈为什么伟大，妈妈可以为孩子付出很多。所以做人也是这样，要体谅别人，不要过分的注重自己的感受和主张啊！对别人不理解，有时候会伤了别人，也会伤了自己的心灵啊！所以生活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体谅，一种理解，多学会体谅别人，就是一种学佛人的慈悲情怀。这个台长呢，这个有时候跟大家在一起也是挺开心的啊，挺开心的。尤其今天也是，其实呢，重阳节也是个快乐的节日啊，快乐节日啊。这个台长讲个笑话啊，一个新来的护士妹妹打吊瓶的技术非常的差，护士长让她给一个熟睡的病人打针，她打了一针，偏了，看病人没醒。悄悄地拔出来又重打，结果一针又一针，不知不觉从头打到了脚。就在护士妹妹满头大汗还想找位置再打针的时候，这个病人一跃而起，砰跳起来了，咆哮地说，护士妹妹啪逃走了，逃走。第二天上班被叫到院长室，他一想院长肯定要骂他了， 对不对啊？没想到院长激动地握住这个护士妹妹的手说，谢谢啊，太谢谢你了，你居然把我们医院里八年的植物人给扎紧了。哎呀，很好玩啊啊，再要听一首吧。啊，一个醉汉不慎从三楼砰摔下来，哎呀，大家都过来围观，一个警察过来，来来来，让开一点，发生什么事情了啊？这个醉汉醒了说，警官先生，我也不清楚，我也是刚刚到。好，今天呢跟大家呢就佛法开示就到这里了，好吧，接下来呢开始回答啊我们的啊佛友的问题。嗯，先从这个墨尔本开始啊，墨尔本开始。
好，
喂，
哎，师傅好，弟子师傅平安。感恩师傅开示。最近有一个梦境想请师傅解梦，就是在巴黎开法会的时候，我有梦到那个我在陆地上开车，但是我看到天空中有一群红色的鱼在往前飞啊，还是游啊，挺快的。然后它后面呢就有一个船，我这样的是个船，就是船上有一些人在上面在追那些鱼，但是我从车上看的，我这样的是一条鲨鱼。啊，我听说这些人蛮可怜的，他们就以为坐的船，其实不知道他们坐的是鲨鱼，就是一个急转弯吧，那个鲨鱼就摔下来了，就摔在地上了。摔到地上以后也没有鱼，也没有船，就是一些人还有一些水。然后我就走过去帮他们，就觉得他们好像会受伤，会摔下来，我就过去帮他们。师傅，请问这什么意思啊？
童话片看得太多了吧？一般的做梦，如果梦见活鱼都是好事情。
但是那个鱼好像是鱼，又好像不是鱼。总之是红色的。
你要记住了，像这种，比方说鲨鱼啊，把你渡过河啊，这些都是好事情。
啊，那个鲨鱼摔下来了呀！当时我梦里就觉得那个鲨鱼，我醒了，我觉得鲨鱼不是业障吗？是有些人要怎么？
会不会你当时感觉害怕不啦？
我没有感觉害怕，我就觉得要帮他们，就是觉得他可怜的。
那没事的，
过
去连乌龟都会渡很多的人呐、啊，坐到彼岸呐、啊，都有。
师傅，那然后就是从南回来，我也是有，就是也有。就是跟同修就算就是帮助吧这种，然后就这两天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就是觉得我觉得自己受伤了那种感觉，就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就昨天到今天都没怎么念经，就念了基本功课，就念不动，根本就
继续念没办法。就是说你今天生病了，医生给你吃药，你说我今天浑身没力，我药不吃就更要吃啊，你要把病看好，你必须要吃药，明白吗？
是，好的，就是没有过这种感觉，以前就是也觉得，是自己业障，或者有时候是悲业啊，就是都明白，但是这次就是觉得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好去感觉感觉。
小涛。好，谢谢师傅。那好的，那给下一个同学，谢谢。
我的师傅您好。弟子师傅请安。我今天是帮一位从海外来的师兄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女儿得忧郁症有大概有七八年时间了，之前参加法会的时候的师傅给他看过图腾，然后说他身上有灵性，他们全家已经大约给他已经念了3000张的小房子，然后放生放了3万条鱼，之后又接着放了10000条的鱼，然后就昨天还是前几天，他女儿睡觉然后醒了的时候，看见一个脸，是金色的脸，一个男人坐在他的床边。
金色的脸啊？
对，金色的脸。
坐在他的床边啊？
坐在他床边。他就想问一下，就是。 这还是他自己的要经者吗？
一定是的，经说的人只是说天人，应该说已经超度到，比方说阿修罗道了。
那像这种情况还需要念多少小房子？
其实我觉得也不要念太多了，因为他已经能够下来看他，应该已经啊离开他最后一次看看他了。你要是给他念，就给他念49章。嗯，
先许愿49章，那放生鱼呢？
那随缘了，好吧。嗯。
好的，谢谢师傅。
Hello。Hello， 师傅，你好。
你好。
听见了没有？
听见。
我的孩子14岁。啊。每天在打游戏。啊。因为他现在不去读书，每天打10多个小时。嗯。他妈妈有跟他念小房子。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不去学校。
我告诉你，他很快就会有自闭症了。因为孩子如果这样的话，拼命的打游戏机不去上课，很快就会变成自闭症。
对。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不单是你妈，不是你妈了，就是你老婆。
哎。
不是，不单单你老婆一个人念，你也要帮她念的。
我也要念。
而且你还要管住她。
管住她。
13岁才能管，等到16岁就管不了了。
14岁。
14岁还能管啊？一边念经化解冤结，带他出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不给他管，慢慢养成他的习惯，必须到学校里让他去上课，否则很快就变自闭症了。
哦，
你要彻底相信，像你这种信心不信，信心不信，孩子能量不大的，念出来的经文能量不大的，明白了吗？
哦。是我大概念得不好还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跟他一起念。
我要跟他一起念。
啊，你不念经，一个信一个不信，效果不大的。
哦，
孩子是你们两个的。
要的还要念多久啊？
念到孩子好为止呀、啊。
念到孩子好为止。
啊，因为人家有一个人念了6000张孩子才好的。
念6000张小房子，孩子才好。
哦，一直念，一直念，孩子也跟你比你孩子还要严重呢。不去上课，害怕同学，到最后6000张念好了。
6000张念好。
你去问问你老婆，一个人念到现在几张？100张都没有，大概。
他念的很多了，像600、700多。
啊，那就很好啊，继续念，念到他好为止啊。
就是只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是啊。
OK， 谢谢你啊，师傅。
嗯，好。
嗯，拜拜。嗯，
其实夫妻两个人一起念嘛最好。下一个地方。
哎，台长。
墨尔本另外一个地方。喂。
喂，
你好。
哎，台长你好。我那个是，我想问一下你。
吓死。
这个钱捡到是能不能啊？那这个钱要拿到哪里去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说拿到哪里去、啊？你给别人了，交给别人了，跟你没关系的；交给政府哪个部门，跟你就没关系的。你现在捡着人家死人的钱拿在身上，那你就灵性就会来找你，做梦啊，真的，谁告诉你做梦呀、啊？真捡到了，他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在做激烈的事情，他想不通了。鸟为食亡啊，可怜呐、啊！他能捡到死人的钱，他都不舍得拿出来，真可怜。你们很多人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多少钱？你们很多人都在想。好了，老婆婆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讲一个事情给你听。昨天做节目，有一个女孩子的爸爸开车撞死了两个小女孩，她逃走了。后来我就在广播里跟她说，两个冤魂一定会来找她的。她爸爸就算逃得过人间的法律，但是逃不过地府的阴律。结果我就跟她讲，我说她爸爸一定会最后抓狂，发神经病，然后死掉。结果她说，这个她的爸爸已经开始发神经病了，在家里抓狂了。明白了吗？你说你
那这个钱交到输入跟人家输入可以吗？
什么叫输入啊？
就是拿出来装的那个骷髅啊，那个放生的人就可以啊。目前的那个放生的人可以的。
你捐到庙里去嘛，好了，墨尔本有个庙。你捐给人家庙里面好了。
好吧，谢谢谢谢。
好吧，
好，谢谢。
可能数目不小，他死也不敢拿出
来。好，谢谢谢谢。
我本想看图腾的，我来看看你们这么多人，就是不让你们猜，不告诉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不是捡来的，听得懂吗？应该他的，他以为我是谁啊？好了，下一个。欺骗我。
师傅
啊，
等你们师傅您好。
你好。
感恩师傅给大家慈悲开示。
啊。
今天带同修问一个问题。
啊。
同修下个月就要生孩子。
嗯。
请问师傅有那个有没有注意的事项？
他把我当妇产科医院的护士了。首先就是说在家里呀、啊，要拜佛嘛，烧香嘛，念小房子嘛，但是这个意思。注意事项嘛，第一不要怕撞，不要把孩子撞下来。那第二嘛，就是要当心羊水破。你有用我不懂。第三嘛，最好磕头，每天磕头，念经，明白了吗？
嗯。
还有呢，就是。最好多念一些心经给孩子，白天晚上多给孩子念一些大悲咒。
嗯，
好吗？
那个
多喝一点大杯水。
哦，那个师傅，他当天生孩子的时候烧那个自救的大悲咒经文，一张呢大约是270多遍的，请问师傅这个可以烧一张还是两张？
一张，不要太多。
好，
一张。
还有助念大悲咒可以多少遍？
好，一直念，一直到他平安生出来。
好的好的。
好吧。
好的师傅。今天是重阳节，那个礼佛呢可以念63遍，同修白天要上班，那晚上在10点或者12点前还可以烧自修的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吗？
可以。
可以。
嗯。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
这是黄金海岸的是吧？
对，是黄金海岸的。
嗯，因为他们今天布里斯本很厉害，千人素食宴，所以他们今天就不跟我们联系了。千人素食宴，哎呀，真的受不得了了，现在台长不在，照样千人。你看台长带的地方只有一点点的，现在自叹不如了。
师傅好。
哎，你好。
弟子向师傅请感恩。
嗯。
师傅，我的妈妈梦见我往生的外公，在路旁穿着一个很干净的衣服， 然后他告诉我妈妈，他的朋友给他两个旧的电箱，问我妈妈可不可以帮他充电。然后我妈妈告诉他，他只可以能够充一个电箱的电。
什么叫电箱？
看可不可以，就是 battery。
好 ，battery。电池。
电池。
啊，电池。嗯，
充电嘛，就是要小房子呀。
哦。
嗯，赶快帮他充呀。念经啊，小房子呀，至少六十九张。
69张。
嗯，好吗？
感恩师父。嗯。啊，还有一个梦，就是我见我自己拿着一些的小房子，然后这个小房子我有看到是有红点的啦。然后我两个姑姑，我不懂他们有没有修的，但是他们也在念经跟着小房子。告诉我我念了好多小房子，我就跟他讲是哦。然后我就看我检查我的小房子时，我的另外一面的就是返回来啊，有几张啊，返回来后尾是有一些字，好像黑色的字，我因为我不懂得华文，所以就
你记住了，如果你在梦中记住有几张，就那几张要重念的。
红面，
这就是质量不好。
哦，
好吧。
三张
重念。
OK， 张师傅，好像在这个节日，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将念多点的礼佛，不用这张小房子。
你说是重阳节是吧？
啊。
重阳节不是规定你们今天最多可以念63张吗？63遍 ，sorry。
对 ，OK， 好。
好吧。
好，明白了。
啊，他们特死了，他们特死了，接下来阿德雷的。
嗯，感恩师
父。
好。好，
行啊。弟子今天有一个梦，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啊。
就是前段时间弟子梦见跟另外一位师兄在街道散步。然后就看见那个半空中飘着好多那种海豚，然后是那种粉色的粉白的颜色，然后再往前看就看见一条好大的金鱼，特别大，感觉有点天还大，然后就听见旁边有人说那个金鱼的脑袋上站着一个菩萨，但是被照相的时候，然后旁边那个师兄让我不要照，说不太好，然后弟子就醒了。但是师父开示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菩萨来接你啊，来看你。菩萨踩着鱼，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形象是踩着鱼的。
哦，对对对，那个金鱼可大了，感觉比天数还要大。
看见了吗？告诉你啊，你福气很好啊，小丫头啊，自己干净一点，好好做人，嘴巴不要乱讲，好好念经，好吗？
感恩师父。
有好事了，最近有好事了，嗯。
好的。
你是不是求什么事情啊？最近？
好像是有求。
好了，这件事情一定成功的。如果求身份什么，一定成功的，嗯。
啊，对对对。感恩师父。我这里的问题问完了。
想骗我？
我谢谢师父。
还不想讲给师父听的，我会不知道的。我告诉你，这观音菩萨来帮他了，师父一定搞定，所以要求菩萨保佑。
感恩师父。
好嘞，他不肯收信。
师父再见。
到我们了是吧？
相信我
了。再见。
再见。
好，轮到我们悉尼了。七号是谁啊？啊？
七号
什么？七号。那就在他在柱子后面啊，这个人眼睛看不见了。你不是师父弟子，也应该会透视啊。还讲尽在修听。
叫我打针，这个月打一次要打5年，说我的腰啊痛。所以关于小雨我的脚和手肿痛，所以还想帮我看看要不要打针的。
打针比动手术好，有的人腰椎间盘突出 一点点，他如果动手术动得不好，这个人指都指不起来，太多了，而且都要开刀之前都要签字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帮你打针的话，实际上是增加你身上的某一种元素，或者你身上缺乏某一种啊，药缺乏某一种，比方说维他命啊，或者缺少一种什么骨质啊，他不知道帮你打的是什么骨髓针啊，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告诉你，如果很贵的针，贵不啦？
有心问他
啊、你没问他，他是什么意思呢？
说我的腰啊，
腰是帮助你，应该说一年打一次的话不会。
不是六个月打一次，要打五年
呢。啊，五年嘛就五年了，那也就是六针啊。
十二针
嘛。时间痛不了，又不痛了。啊，他们去的，去打嘛，好吧？
可以吗？
可以，没关系。
我参加我的脚还有有好的，就台长帮我看看灵性走了没有。哈哈哈哈哈。
灵性还在，灵性还在。
这样参加的是要多少张？嗯，小房子
还有83张。
83张、
你家里厨房里有灵性，你知道吗？
有吗？
啊，听到声音不啦？
有时听到
啊，有时听
到要多少？
他又不会每天出来迎接你的，听得懂吗？
不是我们前两天我们不是什么，不是好像印度人出样的在家里。
就是你们的房东，最早的死掉的房东。
现在
有。你可以去问过去有没有印度人这个房子住过。
现在我就念给房主的房主要
经者
多少张？
哟、我有地址，现在就会开小房子，25张，那就听他的了。
还有其他83张，就是
给你自己身上的要经者，27张是你自己房子的要经者，
27张，
好吧。
台长帮我看我几时的脚才会好啊？
你要平时把脚要翘起来，在家里啊不要一直站着。你现在的小腿啊有点肿，
是，
而且脚发冷。
是的。
你自己呀、自己要脚把翘起来，让它活血，明白了吗？啊、你这个人是挺好，跟着台长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啊？你看看，你就是不开智慧，其实你的身体不算很差的，能够坚持到现在就好了。你像你过去做这点生意的时候有杀业，你知道吗？
没有，对，我没有，没有做杀业生意。
你现在身上还是有那种活的东西、
可能我以前是活的东西有，不是
有不啦？
因为我
螃蟹有不啦？螃蟹。
很少吃的。
吃不起啊。好吧，好好念经吧。
这样呢，台长帮我看，我要吃西药好还是吃中药好啊？
你念经最好。中药、中医、西医，你自己随便挑。我觉得呢，调补是靠中医，如果开刀一定要西医。西医他没有什么办法，就去了嘛就帮你开刀了。西医没什么药的。
因为现在我要问要不要打针的，因为
打呀。
打，谢谢。
打大的打。已经跟你讲了，这个念经的话，你肉体的病还是要看的呀。灵性病我帮你看了念经，打针打下去，肉体就会好起来的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懂了吗？
懂。
哎，懂了下去了。
想帮我看呢，我每天的功课我需要问的，上个吉祥神咒看姐姐咒吗？
一直念，好吧？
好，
让人家吧。15号是谁啊？有吗？15号没有啊？啊，15号没有，8号，后面8号。
台长你好，感恩台长。我的女儿在一个多月前被诊断有白血病，然后在、
几岁啊？
14岁。
哎呦。
然后在这一个多月里面，她有梦见好像给人打脸， 然后转身又在给人打。
哎呦。
然后在这个月里面，他有发那些很怕的梦。
哦，不要讲了，哎，讲都不要讲，那个鬼在他身上，嗯、要把他带走的。
这样，请。
你是新的同修是吧？
不是不是，我大概一年多。
啊，一年，你念经念的好不啦？
有念经。
有时候念，有时候不念。
嗯。
忙了嘛就不念。
嗯。
女儿现在开始了，出事了，你为什么不念呢？
有念。
念。
嗯。
你的孩子死了，你再给他超度啊？
嗯。
你怎么这样的啦？
像台长，我要做一张小房子。
现在要好好的念了，像这种至少1000张以上的。
要放生要多少张？多少
白血病会走人的，你知道吗？
对呀、啊，但是上个星期他就，因为他现在在做化疗。
昏过去。
他就在做化疗，上个星期就在打软，就进医院了7天。
你看，那孩子这么小就吃这么多苦，你作为个妈妈，你真的是很有责任的，自己要好好的帮孩子多念经，真的消灾吉祥啊。真的，你去看看念经的人，学佛学得好的人，真的无痛无灾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但小房子要1000张以上有。
以上啊，你好好念呐、啊！你这个妈妈不称职，让孩子这么小就吃这么多的苦，又是化疗又是放疗。
然后放生要多少条鱼？
你先800条吧。中国有人吗？在中国听你放。
嗯。中国，我在这边有登记。
啊，你就登记，让他们找中国的人，中国的佛有房，好吗？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帮到的吗？
你自己要跟菩萨讲的，我放800条鱼，自己就是登记好之后要跟菩萨讲的，护法神都会帮你记住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你自己真的要帮孩子好好的念经了，这孩子14岁啊？
对呀、啊。
属什么呢？
属羊。
几几年啊？
2003年。
很麻烦，还有2年半，人家要把他带走
了。台长可以加持吗？
我已经给他看了，已经在加持了，就是要靠你小房子跟进了。你看我最近刚刚一个也是的。10万条鱼放下去，给他看了加持了，马上好了，转到普通病房了。本来医生说肯定死掉了，这就成功了。所以我跟你说，你第一自己要有信心的。很多时候医生跟你说你回家去了，没办法治疗了。你现在白血病这么小的孩子，你知道必死无疑的，所以你一定要真的好好努力的。有的时候靠医学方面解决不了灵性问题的，听得懂吗？
像这个灵性是不是打胎的孩子呢，还是什么？
有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是我母亲吗？
死掉的。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头不大，个子不高，和我们头发往后梳的。
嗯。
鼻子蛮高的。
嗯。
那么就是他，很喜欢他，很希望有个孩子喜欢你。
嗯。
嗯，赶快来给他超度吧。
超度我母亲。
跟他前世，跟这小孩子前世也是有冤结。
将超度母亲要多少张小房子？
你算在里面一起了，拿出49张吧，先试试看，好吧？
嗯、
2星期当中母亲会来看你的。
好好好。
好吧。
谢谢台长。
好了。他已经跟我讲了2星期来看你，
说先念49张，
就是他来看你之后，你要跟他念更多，好吧？
意思讲现在我念49张是给我母亲是吗？
然后等到他来看你了之后，你再给他念。
像女儿的呢？
女儿的就是一起的，一起念。
好像我是写女儿的要经者吗？
好好念吧。
嗯，谢谢。
八号，嗯。拿话筒，很可怜，想想看啊，如果是你们的孩子呢，对不对啊？救不了的，也不是。讲吧。
来讲一下。
你好。
我这2个星期有一个 子咬我们很痛，咬几下很痛，责怪要他在中间的地方。
你想想看，第一，你如果按照正常来讲，你年纪大了，手脚痛的是正常的。如果你做噩梦，或者突然之间发觉有人压身啊什么，那就是
有
鬼了。
没有
噩梦。啊，噩梦有吗？
没有。
好了，那就是说明正常的。你这辆车已经八几年的车，怎么会不坏、啊？自己多锻炼，晒晒太阳，明白吗？给点伤筋膏药。什么？
腰很痛，
对。对呀、啊，腰很痛去看病去啊，明白了吗？灵性病找我呀，一般正常的去看医生呀。
你问台长看我有没有灵性？
我不看的，今天不看。你告诉我，你跟刚刚那个是姐妹是吧？像得不得了，不过她过去不修的，好像，她过去不修的是吧？现在被你渡到了是吧？过去也修的，啊，那你过去告诉我，有一个什么家里一个亲戚经常不修的姐姐，
他没有来，他没有跟我们讲话，
很希望他来这里拜佛，他我心里很心。
你们两个去把他拉过来。你看你手痛，他脚痛，所以把他拉过来。哦，佳琪，我佳琪。你好好念啦，你要念六十五张小房子啊，明白了吗？眼睛啊，他弄你眼睛啊，眼睛干得不得了啊，你的眼睛啊。腰眼睛大腿啊，关节都不好，讲讲不给你看的。好啦，好。还有谁啊？看看，九号是谁啊？啊，后面，后面，后面。
各位先生，
台长你好。
嗯，你好。嗯，
我想孩子五岁了。他很像看了医生了，
讲话响一点好吧，
就是他的喉咙有很像那个 Apple Adam， 所以我想看师傅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念经都不念经的，你
我已经念了，
已经念了。
我想跟他
什么时候开始念的？
去年。
去年念得不好啊，
念得不好，
一会儿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看看你呀、啊，自己呀、啊，你刚刚说的是那个是谁呀、啊？
是我的孙。
外孙啊？
内孙。
从来没听见过还有内孙的、啊，哪有内孙的、啊？外孙还有内孙的、啊？我倒听到过花生。内孙我就不看了，你好好念经啊。他什么病啊？
他很像他才五岁，所以我想他已经看了医生，可是医生不能讲他到底是什么，因为他的喉咙有一个 Apple Adam 嘛，就是很像每个男人就是一个
喉结，
一个息肉 something like a 是软骨还是什么，我不清楚，所以已经医生说他
很麻烦了，像这种都是像这种病都是结节啊，长东西了，一定有灵性的，家里一定有灵性。嗯，好好念小房子吧。凡是这种怪病查不出来，我告诉你一定灵性病。
因为他还小嘛，医生说不能跟他讲那个什么原因，等他长大一点看怎么样。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小房子念不啦？
念的，就是说我要帮我的孙子念，不懂怎么样的功课。
有的念了，就小房子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你小房子念了还他债，没有办法了。我讲话你听得懂吗？你要还他债。
怎么样呢？
小房子呀。
就是说跟他念了，写他的 药精者，我的
给他的药精者，
我的先生名
字，你自己念的名字写上去就可以了。
啊、哦，我自己的
名字，好好念呐、啊。
嗯嗯，那么要念几多张呢？
有的念了，像这种没有一千张根本过不来的，好好念吧。
那么放生要多少呢？
欠人家的，他上辈子是个男的，欺负人的，所以很讨厌，戴个瓜皮帽，肚子大的嘞，那男的肚子很大。我说你前世
啊。哦
你觉得你像不像男人啦、啊？性格像不像男人啦、啊？
有一点。
坏人，坏男人。嗯。
我师傅要跟我的孙放生要多少？
放生啊，放生你条件不是太好，800条吧。主要靠小房子。好吧。
1000
嗯。好了好了，
好，
嗯，来来来，来来举手拿话筒吧，嗯，
师傅好，我想请师傅帮我解两个梦，之前我梦见，梦见有五辆巴士在行驶中，和我先生一起搭巴士，可是我上了巴士之后，先生不在，找不到先生。我就打电话去找他，可是找不到他。我告诉他你快来呀、啊，巴士要走了，那梦就醒了，只是不解梦。
首先，你的老公还在你身边吗？
还在。
不在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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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好吧。
好。
你要特别当心的，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当中会有枝枝节节的事情发生了，很快。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特别当心了，我有些话不能讲。
好的，
好吧，
好，
你自己应该知道的，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人啊，人是很好啊，很顾家，也很爱你，但是也很爱他。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的念经啊，不念掉的话不行的，现在告诉你命根当中已经，所以有时候给你托一个梦，就让你们自己赶快要当心了，菩萨经常托梦的，明白了吗？
明白。
你赶快给他念解节奏，每天78遍。
好的。
前面要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化解我某某某和我先生某某某的冤结。
好。
好吧。
好的。要一直念下去是吗？
一直念。
好。
念到你老公，至少念1年，明白吗？
好。
嗯。
因为之前我是一直都都有念49遍。
我知道你老公看见你有点怕的，但是怕你并不是代表不能做什么事情，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好的。
好了。
啊，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梦见师父和两个保镖驾车到我母亲家，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跪在妈妈家里的那个佛台前面，就是观世音菩萨，师父就坐在观世音妈妈、姐姐，还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哥哥，全部都可以跪在那边，跟给师父请安。师父笑哈哈的跟他说：“好好好，请师父解。”
啊，那是到你们家加持了，那你们家一定不会发生事情，就是有这种事情都会菩萨加持。
啊，那就是我妈妈的家。
哦，那帮你妈妈加持了，你妈妈最近可能会身体有些问题。
对，他一直来他的脚都不好，然后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很比较好的那个医生，把他调的。
那非常好。
感恩
师父已经到你们家去了。
感恩师父，好厉害。师父，我想请问，因为之前师父有开示过如果念心经的话，给先生念心经不要念太多，就17天是太多，就念7遍。然后如果念7遍，孩子也给他念7遍的话，会不会太多呢？那这样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每个人气场不一样，你给他念7遍、可以的。
哦，还可以继续给他念7遍。好的。
好吧。
好，谢谢，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来来来，举手啊！哦，墙好了，墙，当橄榄球墙好了。
师父好。
啊。
一直仰望向你请安。师傅，能看看我的身体？
我是那个。
今天不看图腾的。
啊。
今天联谊会，你有什么问题了？特别重的问题，我帮你。你是海外来的是吧？
对，海外来的。
哦。你有什么特别重要重的事情，我再跟你说。
因为我三年半前呢，我是那个生个膀胱癌，但是听说。
膀胱是吧？
哎，听说就是。
你现在想看看你膀胱癌有没有？
哎，还有。
变化没有？啊。
我是没有看了，没有去看化。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63年的兔子。
啊，没事。膀胱癌现在已经没有发展了。
嗯。
啊，你自己要多喝水。
哦，感恩师傅，感恩。
好吧。
啊，感恩。
多喝水，做好事情啊。
啊，
我
就是通过心灵法门影响啊，
没事，
没去看医生
了。没有去，因为你已经动过了。嗯。好吧，动过手术了，现在没有什么扩散。
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他们海外来的，我才这么可怜。来来来，赶快赶快。很快啊！
师傅好，我是海外来的，就跟你说，
麻烦了。
我想
今天全部都是海外的。
我想问女儿34岁了，她有没有婚姻啊？还没找。我想问一下。
这种问题不回答，人家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听得懂吗？
啊，好的好的。
这种事情嘛，你自己打电话。
啊，好的。
好吧。嗯，好了。
师傅，
又来了。
好感人。
他全部给自己一起来的人。
我是海外来的。
你看了吧？我知道了，你自私自利。你的那个西人还手举到现在，讲吧。
帮我看看我的女儿，她出生1976年5月15日，属龙的。
看什么？
身上灵性。
身上有灵性的，他这个出问题了。
是。
嗯。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嗯，我告诉你，身上还有灵性呀、啊。
还没有走。
哎、嗯，他经常会自言自语。
我们。
啊，怪怪的。
我在。
眼神不一样。
是的。
啊、嗯，吃东西吃不下。
现在他不会吃了，
有一段时间不行，现在这个灵性在吃，他不胖的，吃的多他也不胖。嗯、
师傅，我和我两夫妻就给他念了2000张小房子，
嗯，
报了11800。
好是比过去好一点的，
好了很多了。
嗯，好很多了。你再大概要念2000-3000张，他就会好了70%，好吗？要当心他的妇科不好。
哦。
嗯，还有腰不好。
哦，妇科不好。
嗯，腰。
嗯。
好吧。
嗯、
哦。经常突然之间发脾气。
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不开心，经常突然之间不开心，好吗？不是给你们看图腾的，好了好了，交给其他人，不能你们说是他们来了十几个人，你们慢慢等吧。
好。
给人家吧。
师傅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明天想搬家。
你想搬家？
嗯、
那给他个电话，搬家公司电话给他。
不是，我就是已经找好房子了，然后就觉得明天会不会是不是我搬的？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都没听懂。
就是明天是不是我搬家？
啊，明天适不适合搬家？这个问题可以啊，明天可以啊，下午12点以后。
为什么？
啊！哦哦，明天不是今天，不是重阳节，今天重阳节已经过了，没关系了，随便什么事都可以。如果重阳节的话，12点以后，听懂吗？嗯。
想问一下，我这次考试能不能过？
你平时你想想看。平时的考试你也经常会看看人家的，我讲错了不啦？那么继续看了，没什么办法，你记住一句话了，好好念心经，小丫头， 明白了吗？平时呢他喜欢玩，网上整天看，你知道刚你考试的时候你才着急，那有什么用啊？多念心经啊，开开智慧，听得懂吗？啊，好了好了，你给这个西啊，你先讲讲完给西人吧。
师傅您好，
嗯，
八月底我打通您电话。
对着嘴巴，对着嘴巴。
八月底我打通您电话，然后您说我妈妈66关节已经过了，然后最近我又梦见她去世了。
嗯。
然后我醒的时候是凌晨2点。
是吧？
嗯，对的。然后我就不知道她是哪里做错了还是怎么样。
嗯。嗯，一定有地方做错了。一定有的。
他是学其他法门的，然后说、他说他自己念那个功课、然后我给他做念下法门。
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其他法门我就很难保证、我当时看他一定是过节了，
是
一定会有，现在又有。
而且您说他命中那一刀他一定要挨的，但是是我做梦梦见我替他扛了这一刀，就是砍在我的那个拜师弟子制服上。
嗯，看见了吧。
然后但是我没有什么事情，就是给他念完经放完身就好了，然后现在就是又发生这个做梦的这个事情。
一定要当心了，给他赶快念小房子吧。嗯，要许个愿好吧，那个鱼要放400条。
好的，
好吧。
那
小房子给他念69吧。
好的，没问题。
好吧。
嗯，感恩师傅，感恩你。
I wanted to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the blessings you've given me. You've been such a lovely person, quite even for the supper as well. I'm really, really grateful to you and to Kuai Yin. I had a dream recently of a person who I associate as Mickey Mouse. And what happened was that I saw Mickey Mouse's hand, and then I saw the yellow little house, and then I saw your image right in front of the yellow little house.
You see?
Yeah, it was your image. So it was the Mickey Mouse hand, and then the yellow little house, and then the your image right in
front of it.
他刚刚说了一开始感谢师父还有观世音菩萨一直慈悲加持，他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然后他现在希望师父能够解一个梦，他在梦中看到一个人穿得像米老鼠一样，然后他的米老鼠的手呢拿着小房子，然后师父的这个面容啊出现在小房子前面。
他的意思就是我到了那个迪士尼乐园了。Don't worry, continue.
That was one dream, and then I had a dream of one time when I was with my dad and my mother, and we were in a very nice area in a cafe shop, and as you know, my dad passed away, and my dad was really, really kind and considerate, and he was going to make a documentary with my mom, and we're going to write a most documentary, and so polite, and it was amazing. And we were weight training. We were doing a family activity. We were like working out together. And I must admit, that wa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dreams I've ever had in regards to my family. So I'm really blessed that I got to experience this beautiful dream. To yourself, Kuai Yin Bodhisattva.
他另外一个梦是梦到他跟他的母亲还有父亲呢一起在一起呢，因为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他这个梦境当中呢，他父亲要帮他妈妈拍一个纪录片。然后预计要在全澳洲呢全国之旅，然后呢拍这个纪录片，那请示一下是不是这个什么意思？
他的爸爸过世了，
对，然后想要帮他妈妈拍纪录片。
嗯，要当心一点，叫他注意他妈妈身体。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ake care of your mom's health.
嗯，也就是说他爸爸已经开始找他妈妈。
Because your father has passed away, so that means.
所以他妈妈必须要念那个 yellow.
That your father is looking after you is.Especially after your mom, so that's why your mom has to offer your houses.
Okay.
Yeah.
好吧 ，Okay， 好吧，来，还有谁话筒？
师傅好，师傅，给师傅请来。我想问一个梦，就是梦里面就是好像对着镜子在照，之后牙齿这前面几颗门牙里面好像长了那种小嫩芽，
哦，是上面还是下面、啊、
上面的，但是我在那里拔，因为我觉得那个这是什么东西，我就在那里拼命把它拔出来、
哦、
之后那个门牙前面还有两颗小牙就比较牢、
嗯、
我一拔还觉得挺痛的，就感觉痛了痛就醒了。
嗯，上牙就是指上人，下牙就是指下人、
嗯、
那么上牙长出很多小的牙齿的话，
不是牙齿，是绿牙。
哦，绿牙就说明
植物的，
说明你们的长辈啊，这个跟人家接触当中有很多的麻烦、
嗯、
你帮他念解结咒呀、嗯、明白了吗、
嗯、
帮自己家人念念解结咒、
嗯、我想问一个，就是有个师兄，就是我梦到观音堂认识那个师兄送了我条手链，之后我看看还挺好看的，可以绕三圈，之后你细的金的银的，之后好像后面就忘了，好像说一会儿一块
送给你金手链的话、
嗯、
凡是在梦中比方说只要是正当的得到的一些黄金啊钱啊什么都是好的象征。
嗯，
嗯，都是好的，只要不要偷的抢的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师傅能帮我看看我家佛台吗？我家刚搬到，就刚移了个地方，
嗯，
还没有全部弄好，之后不知道菩萨
还可以帮我。
嗯，对，
嗯
嗯，你帮他来吗？
你这个孩子有点懒的，家里弄得一塌糊涂。
哎，因为刚搬过去，东西还没
弄
起来。
嗯、
弄
得乱七八糟，嗯、好吧。嗯，堆得一塌糊涂。
师傅可以
讲话都响一点，好吧？如果你们讲话声音不响，就不要拿话筒了。
嗯，这样可以听见吗，师傅？
嗯，可以。
师傅，女生的名字中间有个冰字。
什么？
冰雪的冰字的话，是不是太凉？
也不是太好。
那个冰再加个玉字，是不是更凉？
那肯定很凉。
那名字是我的，你能帮我？
什么？
名字是我的名字。
是你名字啊？
嗯、
叫冰凉啊？你姓什么？
嗯，我父母妈妈姓李。然后我跟我妈妈长大，然后
就姓李了。
对，我姓李了。后来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如果爸爸比方说到现在还活着的话，如果经济上各方面很好，或者比方说什么什么一路很顺风的，那你就可以姓爸爸名字都没关系的。如果妈妈身体很好，各方面比较顺利，那么就姓妈妈都没关系的。过去有的人跟着妈妈苦得不得了，结果一改把孩子名字一归爸爸姓的话，孩子就走运了，都有的。因为血液里边有爸爸妈妈两个人的，所以姓什么其实没关系的，明白吗？只是现在女人气量很小，一离婚之后我的孩子凭什么去跟就死男人姓啊？听得懂吗？
师傅，我曾经改过，就是那个当时在修行嘛，然后说要那个孝敬的话要认祖归宗，然后我就在那个我的护照里把那个姓加进来了，但是我就把那个中文的名字，我当时不太确定是不是好，然后就改成英文的了。但是我现在普遍叫我名字的都是中文的名字，然后这中文的名字又特别凉，然后我现在我的手上觉得就好像长那个 arthritis， 就是那个骨关节炎。
嗯，
我现在这年纪可
能你这个人肯定凉的，你本身属阴，而且你的手和脚都凉的。
对，是
脚凉了还要厉害，小腿都是凉的。
血不上瘀。
你这孩子颈椎都不好。
对。
嗯。
嗯，那是不是改了名字？
你这孩子们比较苦。
是。
名字改一改吧。
对，我一辈子都很努力，到现在我觉得我还
不会成功。你什么事都干过，空姐也做过。
是，我真的是做过很多职业，我做过房产开发，然后那就发生了。
你刚刚要投资一个房子，房子就变烂尾楼了。我告诉你啊，小丫头啊，跟你说啊，你而且上辈子主要欠人家感情太多，明白了吗？所以你到哪里都会碰到感情问题的。老板开始很喜欢你，哎呀，好像拼命的追你啊，弄啊，到后来就把你甩了。 所以我告诉你，你小丫头，你要记住，你这辈子是还情债来的。你如果不把情债念掉，你到哪儿都会碰到情的感情的问题，会伤你的。听得懂吗？
听得。
好好念大悲咒啊！你现在，
嗯，
要有自己自身的能量的，名字嘛改改，冰冰什么？
我本名属虎的，然后那个。
冰玉。
对。
我的娘啊，冷的嘞！说夏天的时候你多来了，凉就凉一点。
是母亲起的，他说叫冰清玉洁，然后刚看成聪明之类的。
嗯，你倒冰清倒也蛮好。
那个王就是那个属虎的话，是不是要占山为王呢？属虎的话应该有那个山头王。
你说哪个字啊？
就是那个和属相要相有那个关联。
反正我告诉你，这个冰字总不能用。两点水，
嗯，
没有三点水靠谱。两点水的话，应该是血而不是水。水是流通的，血在里边流通，不往外跑。
嗯。
听得懂吗？然后冰里边外面再加个水字，你看这个水字整个都是坐不住的字，
嗯，
再加上两点也是坐不住的，所以再这么寒冷，你说说看，你本身是个女孩子，你看人家有个作家是个男的叫冰心，他就名气很小，男的阳的阴阳调和，啊，冰心是女的，少爷。还有一个叫冰什么的，我们啊，冰夫，冰夫，悉尼有一个叫冰夫，沈彦冰，啊，听得懂吗？冰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出名就出得了大门，出不了大门就像你这样窝着。你属什么了？
我属虎呢。
老虎啊，老虎要有山有灵，但是灵又不大好。
我曾经，我妈妈给我起过乳名叫灵燕，灵气的灵，燕子的燕，后来就被改成冰玉了。
灵也不好呀、啊。
也不好。
因为你三不灵是好的，但是这个灵，人家说起来灵气啊，灵魂呐、啊，总是忽忽悠悠的。你如果缺木的话，你最好用森林的森，三个木字。
嗯。
明白吗？
那个玉还用改吗？属虎的话有个王还是比较好的，我不知道用这玉还要改吗？
把冰改掉吧，好吧。
那
我今天不会帮你改的，因为改名字特别讨厌的。
啊。
其实讲老实话，改名字一定要念经，念得非常好，否则也是动人因果。这个人应该倒霉的，应该走运不好的，你硬帮他改过来好，其实。这个也不是太好。
是我念经，每次给念，我回家都给念经。
你要念经的，好吧？你自己吧，这样吧，你看看你有没有缘分吧，看看哪个人会在梦中告诉你第二个字吧。
哎呦。
好吧。腰痛啊，哎呦。好了。
我回去改一下。
哎呀，不要再讲了，再讲飞机已经着落了。
师傅，真的梦到飞机，昨天飞机掉下来，那个飞机掉下来没有砸到我，那个
砸到
没砸到？偏过去了，那
偏过去了是吧？
嗯，是不是得过节了呢？
是什么航班呢？
是真的，我得问一下，那师傅真的？
还得问一下。
那个师傅和一个人就是在看远处有海景，然后哎呦很美很美，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就看到上空有一个飞机。哎，就掉下来，还斜过去，没掉到我身上，然后我就不知道那飞机到哪里去了。
马航370啊。
然后那个梦当中还是和师傅去开法会什么的，也是坐飞机。但最后就是那个飞机，不是同一架飞机了，就看海景的时候，那飞机突然间在空中出现了，然后就。
我们是到海市蜃楼，你到的那家是不知道到哪去了。好了，小丫头啊，人家讲吧。
这没有事吧，师傅？
没事，像你这种孩子真的很可怜。我告诉你，你要吧，你一定是，像你这种孩子已经是大忧郁症，因为你过去有过忧郁症。你要是不学佛，你一定是大忧郁症，听得懂吗？要自杀的，好了，来。坐吧。
台长你好。
你好。
他想帮一个人问。
帮一个人问。 哎呀，快点啊！
对不起啊，他说要想问个1955年的，黄景男，啊，男的。他想看图层是吗？看他的病是吧？
看病不是看图层啊！我不看图层，我怎么看得到他病啊？念经没？
啊，他姐姐帮他念，他说。
没用的，要自己念。
他1955年的。
嗯，不看。好了，别给他看了。
哦。
你要叫他好好念小房子的。你听得懂吗？你问他现在一共为他的哥哥帮他他的弟弟念了几张？
他说不知道他姐姐为他念多少张小房。
我告诉你，念的少的话，他姐姐会帮他背的，会很痛苦的，我不骗你的。所以你们如果有病，家里人帮你们背的话，会很重的，明白了吗？
他说他还有个阿姨帮他念。
两个，再念，好好念，继续念下去。
啊，请问要念多少章呢？
一直念，念到他弟弟病好。
啊，要许愿念多少章吗？谢谢，感恩。
你就叫他念21章21章这么一波。嗯，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本人不信很难，本人信就有希望，明白了吗？很多人自己脑中风，医生说要成植物人之前，他都说我相信，我许愿了。人家最后请过来。
好的，谢谢感恩台长，大家辛苦了。
我帮您再问的，我帮我姨问，她在越南的时候，她很痛苦的时候，我。
你们是一个人了，刚刚她问过了呀。另外一个。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师傅，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然后呢，梦里有菩萨给我开示，但是前面不记得了，最后一句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说剃度出家了凡尘。
哦，哎呦，那你小丫头出家了凡尘，那你前世一定是天上下来，肯定你已经在人间做了很多不好事情，你在如果不剃度的话，你可能守不住戒。你知道吗？很多人为什么要叫他出家？你知道吗？就是帮他守戒呀。你看法师还敢做坏事呢？像在人间，你只要是人，你有可能就做坏事了，邪淫啊，淫乱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了。你听得懂吗？
哦。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天上下来，你现在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你现在已经成什么样了？感情问题已经破碎呀，心灵都破碎了，还不懂啊？你被感情折磨的还不觉得痛苦啊？还要我讲啊？
是。
我要看嘛，我就看出来了。
向师父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你可能，菩萨说你最后要修成的话，你必须出家了。明白了吗？
明白。
你是哪里的？
师父，我是。
悉尼的。
但是我老家是广东江门的。
嗯。所以我你学了几年了？跟心灵法门。
师父，我刚刚。到下个月11月3号是刚好1周年。
不要觉得一周年死人就一年就好了。你小丫头好好努力，好吧？好吧？
好，
你看吧，菩萨已经跟你说了，叫你出家你就有点麻烦了，明白吗？现在你看一看吧，到时候随缘吧。好吧。
师傅，我这上周还做了一个梦，就梦里呢，就是我在一个路上走的，然后呢就梦到有两尊佛，然后第一尊佛我感觉应该不是属于自己的，然后再走过去前面有一尊很高大的佛，然后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和那尊佛是合二为一了，然后就之后一个画面、就是、
菩萨吧，不是佛吧？
啊，是对佛。
菩萨。
啊、不好意思，
我已经看到了。
然后
他是小菩萨，很可惜，他很快要回不去了。他感情上出过两次大事。
是我错了，师傅，我忏悔。
两次大事，你要是再出一件大事，你会带走的。不 不是回天，是下去，听得懂了吗？
明白。
第一，有一次、两次感情当中，有一次是你错的很多，还有一次是人家错的多。讲都不要讲，都看得到，所以你赶紧要返璞归真，明白了吗？
明白。然后那个画面过后呢，就是我自己就写一个字，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一个可以的可字，然后刚好写完，然后我先生就把我叫醒
了。好吗？你最后的结局就是说你会很痛苦，因为你可能家里会发生一些事情让你非常的痛苦，我只能讲到这里，你最后就会一想通就破凡尘，就是这样。
是师父说的对，我一就说我的婚姻呢，其实也是，
已经这样了，就是跟你。
对，是结婚之前不知道，结婚之后我就知道了，师父。反正我也一路走来，一路坚持下来。
所以我跟你讲到这里，你就要自己好自为之吧。所以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太痛苦。实在想不通的时候，就跑到这里来，坐在这里念经。
师父，这一年来我修心学佛念经，我已经放下很多了，感觉。
放不下吗？你啥人？像你这种人，第一次知道老公做的那些事的时候，你已经想不通了。所以有时候能够想到，早点做思想准备，总比不做思想准备好。听得懂了吗？
听懂。
好吧。
师父，还有一个梦。
梦。叫孟姜女，每天做梦。
师父修心学佛之后呢，就是很多梦。然后呢，也是上周就有一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醒来，就梦到自己去洗澡，然后呢，我先生也去洗澡，然后我洗完之后呢，去找他，然后没找到，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他去哪里洗的，他说。
现实当中不是做梦。
是做梦。做梦，然后我问他，就说去哪里洗，说这是我们家，然后家很大，他说他去另外的那个洗澡间去洗了，然后突然之间呢，就是家里很大，都是那种就是落地玻璃，然后有一群人就是排得很整齐，然后呢有一个带队的，他说问我就说能不能从我们家里这个门过去，能不能开门给他们过去，我说可以，他们就很有秩序的走过去了。然后呢过后呢，就是有一个人他想要再进来，然后家里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的，然后我叫家里那个人叫他不要开门给他进来，因为我感觉那个人是就是不太安全，然后我叫他不要按，然后他按那个电子自动门，然后那个人就进来了。然后
讲都不要讲的，这么多都是鬼啊，晚上做梦属阴啊，梦里看到的不认识的都是鬼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
你们老公就引了很多鬼进来的，还不懂啊？有女的不啦？梦中走过去的人里边有女的不啦？
好像有，
你老公惹鬼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
然
后师傅过后又到了另外一个画面。
哎呦，看连续剧啊，到了另外一个画面了，快点啦！
就是有一个，
我现在要到另外一个画面了。
不好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是一个女性来的，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然后呢，走的过程中呢，就是感觉我自己就很高大，然后呢，她就变得很小。然后他牵我的手的时候呢，就走那段路就很亮，然后呢旁边有一
小孩子啊，
不是小孩子，是一个感觉好像女的，然后旁边有站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男的，然后向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然后我就问他这个是不是你老板，他说是的。然后我就和这个牵着我手走的这个女同志，然后我那个佛法的支持，然后到了一个地方，我感觉到我旁边就是有一扇白色的门，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走了，然后
说你要走了，
对，我已经到了，然后他就说很舍不得我，然后突然之间我就从那扇门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自己就飞起来了，就感觉满天都是很漂亮的花草。
我跟你说的就是他，明白了吗？他有他自己的内容。好了，你自己不要再讲其他的了， 你自己有使命来的，最后弄成这个样子，你的福报也差不多了。你要是再不好好修，你就完了。听得懂吗？
听懂，师傅，我一定会好好修的。
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了，今天就到这里了。